座啊，我们的分享是有关婚姻的主题讲座哈。这个主题叫从圣经中学习经营婚姻的智慧。这个，那当我们来分享这个，其实哈，我们所有人生的智慧都包含在圣经里面，圣经都启示出来了。那么，所以我们呢，先来看一下哈，圣经是如何说的啊？圣经关于婚姻，的经文，我们先来学习一下啊。这个牧师帮我读一下吧。就是首先我们来看的是这个《约翰福音》2章1到5节，1到11节的经文。
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三日，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。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，酒用尽了。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：“他们没有酒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他母亲对佣人说：“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”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2、3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：“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”耶稣又说：“现在可以舀出来，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：‘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，才摆上次的。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
好，谢谢。我们来看哈，这段经文讲的就是主耶稣变水为酒的经文啊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而且它有一个特殊的，就是它明确的告诉我们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。也就是说，圣经明确告诉我们，耶稣来到世上，他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关于什么呢？是他去参加婚宴，他在婚宴中所行的神迹。那这表示什么呢？这表示耶稣他非常注重我们的家庭生活啊，注重我们的婚姻啊，因为他第一个神迹就是去参加婚宴。并且在婚宴中行了很重要的神迹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不要认为说，哎，主耶稣他只在乎我的灵命，我的灵命成长，或在乎我们对教会的服侍，不在乎我们的婚姻、我们的家庭，不是这样的，神是非常在乎我们的婚姻、我们的家庭生活的，那么，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，其实我们都蛮了解的，这个耳熟能详的这个经文。那么，这个水它代表了什么呢？水它的特点，大家想一想，水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家可以打出来哈，把答案就是大家思考以后可以打出来啊。这个水啊，它表示呢，就是它的味道很平淡，它的味道很平淡，没有什么味道。那相比之下，酒代表什么呢？耶稣是变水为酒，酒代表什么呢？酒是非常的醇香的，这个通常我们什么时候喝酒呢？就是这种欢庆的这种什么婚礼啊、典礼、party 啊。它代表着我们是在享受生活，所以呢，酒 代表着就是，这个甜蜜、享受，对生活的享受啊，所以耶稣变水为酒啊，那么就是说，他把这个平凡的这个水，没有味道的水，廉价的水是廉价的啊，但是酒是非常珍贵的，有的酒是非常珍贵的啊，我们比如说82年的老费，还有这个中国的茅台，那是非常昂贵的啊，非常醇香的。所以呢，耶稣他就是把这个很平淡的东西变为非常珍贵的、非常醇香的啊。所以尤其是在婚宴中哈，这是有这个特殊的属灵的含义啊。那么我现在想问大家，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在你的婚姻中。如果你觉得你的婚姻，你现在对你的婚姻并不满意的话，那么你的不幸，婚姻中的不幸，你认为是谁造成的？你认为是谁造成的？这个，如果你认为，今天你的婚姻的不满，你对婚姻的不满啊，你的不幸福，你在婚姻中感受到的不幸福，你认为是你的配偶造成的，也就是说，你认为你婚姻是否能幸福是取决于你的老公或者你的老婆的话，那么你就一定会对婚姻很失望。如果你认为你在婚姻方面你是否能幸福是取决于你的配偶的话，那么你就一定会失望。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，没有人能够做到。这个没有人能成为幸福的源头，所以呢，幸福的源头是谁呢？你今天你婚姻幸福的源头是谁？取决于谁呀？取决于主耶稣啊，取决于主耶稣。比如说，就像今天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经文“变水为酒”的经文，在婚宴中这么喜庆的一个活动中。酒用尽了，这是不是很尴尬的一幕呢？那么你去找谁？去找新郎吗？有用吗？没有用，他也解决不了问题。他这个，当时那个年代哈，这个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哈，也不会马上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你看，最后是谁解决了问题呢？还是我们的主耶稣解决问题？而且不仅他解决的不仅仅是一般的，就是好像让我们大家不尴尬而且是他解决的非常的好好，以至于大家都觉得，哎呦，怎么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酒，上好的酒。所以主耶稣他能够把我们的婚姻解决得很完美，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。所以我们呢，要把眼睛集中在主的身上。如果你今天面临着婚姻的问题，你要明白谁能来解决你的问题。这个只有主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所以说，幸福的源头，婚姻幸福的源头是主耶稣啊！你不要定睛在别人身上，每天就是总觉得说是我的老公或者我的老婆造成的今天的不如意、不幸福啊！不是的，他没有人能够做得到，只有耶稣。所以这说明什么呢？就说明我们的婚姻，每一个婚姻都需要第三者。需要有一个第三者，那么这个第三者是谁呢？ 第三者就是这个主耶稣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需要让耶稣来介入，让耶稣来介入啊，这个让耶稣来做主，让耶稣来解决你的问题。我们不要期待说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，也不要期待说对方、你的配偶去解决。我们都是人，都有软弱，没有人有这个能力啊。那么，所以我们看下一节经文哈，再看一节经文。牧师帮我们念一下。
约翰福音15章第5节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”
谢谢，你看哈，这节经文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哈，我们要把它记下来哈。葡萄树和枝子，谁是这个葡萄树呢？主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啊。葡萄枝子呢，就代表的是我们的生命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就是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需要常在，主耶稣的里面，啊，主耶稣也要常在我们的里面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与耶稣是一个连结，一直连结，一直住在耶稣里面的这种关系，是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。那么，我们啊，这个枝子呢，就是需要从葡萄树一直来领受葡萄树的生命，葡萄树丰盛的枝叶，生命里营养流进它的这个枝子的里面，一直要连接在葡萄树的上面。也就是说，葡萄树是源头。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是我们一切的源头。当我们一直连于葡萄树的时候呢，我们从葡萄树那儿吸取营养，领受，吸取营养，吸取智慧，吸取能力，吸取它旺盛的生命力，进入到我们的枝子里面，那我们就怎么样？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。那这果子就代表我们生命中各种果子，比如说健康的果子、财富的果子、婚姻幸福的果子、儿女蒙福的果子，人际关系和谐的果子，各种你生命中各种果子就能够结出来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我们自己不要做那个葡萄树。啊，就是自己供应自己，不要自己去供应自己，啊，也不要让你的配偶成为葡萄树，然后你呢，总从他身上去领受，啊，索取，啊，不能，这个葡萄树只能是主耶稣，就是这个源头，只能是耶稣。如果把葡萄树，把别人当做这个葡萄树的话，那一定会出问题，啊，一定会出问题。那么这个，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，我们来看哈，这个当酒用尽的时候，它可以代表就是出现问题了，婚姻出现了一个问题，那么。耶稣呢，就让耶稣来进入。你看，耶稣就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啊。那么，这个新郎新娘他做的是什么呢？他什么也没做，他就是在领受主的恩典。在场的人都在领受耶稣的恩典，什么都没做啊。那么呢，这个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 耶稣当做这个我们幸福的源头呢？因为啊，有一点就是，还有一点就是，当你把耶稣当做源头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情感独立。情感独立啊，情感独立不是表示你婚姻不幸福你就情感独立，不是的。其实一个健康的婚姻反而是一个情感独立的，两个人应该是情感独立，而不是情感互相依恋的关系。这个也就是说哈，比如说我也遇到一些，比如说老两口哈，属于那种感情一生感情都很好，婚姻啊。感情都很好的那种老夫妻，但是呢，他们由于把对方当做这个源头，爱的源头，那么结果呢，有一方去世以后，就是往往就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呢？就是一方出现以后啊，另外这个老伴儿很快也去世了，啊，就是当一。这个老两口有一个去世以后，另外那一方啊，这个老伴儿很快就去世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说明他们情感不独立，他们把对方把自己的配偶当做源头，爱的源头。结果有一天，爱的源头，这个离世了，不在了。他整个人就会倒下去，啊，这个人就倒下去，就是甚至很快就是说也去世了，啊，遇到过好几对儿这种感情好的老夫妻啊，这就是说明这个他们感情过于互相的依赖，互相的依恋，这也不是一个健康的婚姻状况啊，一个健康的婚姻应该是情感彼此是独立的。那么，只有我们把耶稣当做这个爱的源头的时候，我们的情感其实对你的配偶的情感其实才能够是独立的。什么叫情感独立啊？情感独立就是无论发生，在这个世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比如说灾难，哈，或者说是叫意外呀，灾难很突然的事情。你都不会被击垮，你都有力量，乐观的面对未来，面对人生，啊，喜乐的活下去，过好每一天的生活，这个就叫情感独立。那如何情感独立？就是必须把耶稣当做爱的源头，领受是找耶稣来领受的，这样你才可以面对人生各样的风浪。无论这个环境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可以坦然的面对，啊，这个积极的去面对它，啊，面对每一天的生活，你以后的人生，你都可以喜乐的、坚强的去活下去，走好你人生的这个每一步。那么这个就叫情感独立。啊，那么这个情感独立必须是以耶稣为源头啊，必须把耶稣当做葡萄树，我们当做葡萄枝子，每天连于耶稣。那么，然后呢，就是这个领受哈，所以说我们领受主的爱，我们要每天要领受主的爱。我们不要说总想着从对方老公老婆身上去领受主的啊，领受爱，因为他们都是人，都是软弱的，他们内心也没有那么多爱。但是神的爱呢，耶稣的爱是非常的丰富的，就如同太阳一样，它，你看太阳呢，它供给地球的热是地球所需要的好几十倍。太阳所每天所发出的光和热啊，都很有很多都，消耗在宇宙当中了。为什么呀？啊，因为太阳它这个能量就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绝。那我们常常说呀，这个我们呢要做这个向日葵。 啊，就是向日葵，你看它的脸就朝朝向着太阳，干什么呢？领受光，领受太阳的光能和热能。我们也是，就好像主耶稣他在散发的是主的爱，我们呢就要做向日葵，每天在不断的要领受，坚持的领受主的爱，从神的话语中领受主的爱。这样呢，我们就成为健康的人，我们自然而然，我们的婚姻关系也会是健康的。这个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理论哈，就我们以前也学过这个婚姻，就是我们夫妻俩曾经听过许多的婚姻讲座，这个婚姻讲座讲的有一个理论叫"爱的银行"。就是你呢，要常常的往夫妻关系哈，就好像一个银行账户一样。那么你呢，要常常往这个银行账户里存款，常常存款。那么你常常存款呢，你这个账户这个存款就多。那么你偶尔吵一架，取一次款也没有关系，影响不大。但是你不存款，老取款，你就成负的了。那你这个账户就。就不能再存在了嘛，婚姻就也要崩溃了。但是，我们如何能存款呢？如果你的内心都是对配偶的苦毒怨恨，那你怎么能存款？大家想一想，那还能存款吗？对吧？存款就是表示说，鼓励赞美对方，对对方表示感谢。这个赞美哈，鼓励赞美，感谢说感谢的话语，夸奖对方啊。但是如果你内心充满的是苦毒怨恨，而爱是空空的话，那你怎么能存款呢？你根本就没办法往这个银行账户、这个爱的账户里去存款，对吧？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？这个要存款，必须呢，你这个钱从哪儿来呀？从主耶稣这儿来，就是你必须从主这儿领受这个需要的这个存款，领受完存到你的夫妻银行账户里面，这样你的存款，这个存款才会多嘛，都是存款嘛，对吧？才能经营好你的婚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天呢，心中需要被主的爱来充满，甚至呢，让我们心呢，被主的爱充满，一直充满，一直充满，甚至满溢出来。当这个爱满溢出来的时候呢，你自然而然的就能给对方爱。这个爱是流出来的，已经满了，内心都满了，被满足了，以至于都流出来。那么你自然对爱对方、爱你的配偶是很自然的事情。这个，所以呢，就是说。我们啊，一定要领受，而且这种领受，大家记住哈，它不能只是说我只领受一个阶段，比如说我就领受一年，然后我就不怎么领受了，啊，那也不行。领受就是一个长期过程，可以说是一生的过程，都需要一直的领受。只要你不领受，你就耗尽了嘛，这个酒就没了嘛。所以领受一定是一生的过程。一生都要领受，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领受，领受爱。然后呢，这个才能够很自然的去存款。所以呢，还有一点哈，就是说，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经文讲到酒用尽了。酒用尽表示什么呢？就是说婚姻的甜蜜用尽了。刚开始我们的婚姻都是谈恋爱时 啊，或者新婚的时候，刚结婚都是很甜蜜，慢慢的感情给用尽了，出现了问题，怎么办？婚姻出现问题，遇到危机怎么办？谁来解决呢？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来解决。你不要自己去解决啊，也不要让你的配偶去解决，没有人有能力解决，只有耶稣能够解决。我们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领受啊，不要去做任何的事情，不要去掌控对方，反而就是放手、放心、放松。当你做，神就不做；当你不做，神就接手。啊，当你去做，你非要掌控这件事情，你自己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那神就不做，神就不工作了。当你放手，把你婚姻的问题放手的时候，神就来接手。就像这个经文里讲到的啊，你看耶稣来亲自来解决我们婚姻的问题。那么这个我们再看哈。这个就是，这个等耶稣他在短时间把水变为酒，而且是满满的六口十缸的酒的时候呢，结果呢，大家一喝，哎呦，这么美的酒，我相信啊，这个美酒真的就是比茅台还好的酒啊，非常醇香的酒，那么。哎，大家就很好奇，哎，说人家呢都是先摆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，就是次等的，你怎么还把好酒留到最后呢？这表示什么呢？这也是有一个很深的属灵含义，就是通常我们人呐，当我们自己去经营婚姻的时候呢，通常是新婚阶段、恋爱阶段、新婚阶段，哎呀，最甜蜜。结果慢慢的，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啊，这个生活的打磨，鸡毛蒜皮的小事承担的这些个压力啊，生活的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些个压力呢，最后就是酒就用尽了哈，就是刚开始是好酒，后面就是次等的酒了，甚至酒都没了。啊，不够用了。但是，当耶稣介入我们的婚姻的时候呢，往往是相反的，就是我们的婚姻可能是出现了问题，但是耶稣介入，他会让你最好的放在最后，就是你会觉得你的婚姻越来越美好，越来越美好，越来越甜蜜。人就是。这个人的婚姻通常是开始甜蜜，到后来就平淡无味了啊。但是耶稣介入你的婚姻以后呢，我们的婚姻反而是最后越到后来婚姻越甜蜜的。那我们夫妻俩呢，我们的婚姻就真的就经历了耶稣变水为酒的这个神迹。就是刚开始，其实我们在很早的时候，我们的婚姻就出了问题，也就是在我们信主前，这个婚姻就出现很严重的问题。当时我们就已经都想这个以这个想分居啊，考虑离婚的事情了。但这个时候我们信主了，然后主耶稣就介入我们的婚姻当中。虽然那个时候其实，不太懂这些，就像我今天讲的，我都不懂啊。但是我真实的经历到了，啊，神不断的介入，在我们双方心中动工，啊，没有双方没有做什么，双方甚至是想放弃的一个状态，但是耶稣进入了，在我们夫妻双方两个人心中动工，我们的思想开始有了变化。但是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问题，比如说，后来我们开始信主以后，就开始决定要努力的来经营我们的婚姻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会出现很多问题，因为那个时候 对很多圣经真理真的是不明白的，所以我们出现了我们的婚姻出现了很多的问题，比如说教养孩子，教养两个孩子常常发生分歧，意见的分歧啊，这个也对婚姻造成很不愉快的经历啊。那么还有
啊，
呢，
给
就
他们
是
走错。
我们的家庭，就是我们也会因为家庭的财务问题吵架，互相的埋怨，啊，也有这个对对方身上性格的问题，彼此性格也有不合的地方，啊，也常常的互相的指责、批评、指责，甚至拿着圣经批评指责对方，但是后来呢？我们就是明白了我们所讲的这个啊，就是这个领受，就是很大的一个改变，就是领受主的爱啊，领受主的爱，而且不去分辨对错，不再去分辨对错，每天就是领受主的爱。那么现在我们是已经坚持好几年，就是说。我们每天都要花时间领受主的话语。对我自己来讲，就是我每天上午就是雷打不动，除非有很特殊情况，或者说教会的聚会啊，要参加聚会，其他的时间我都上午我都是不做家事的，我都是只是研读圣经，从神的话语中领受主的爱，看到主在十字架上为我做成了什么，比如说。当我为我的家里的财务担忧的时候，我感觉到经济压力很大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圣经的经文《哥林多》后书8章9节讲到，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承担了贫穷，所以我已经成为富足的啊！我要来领受这个富足的恩典，我相信我一定会富足的，我不需要担心。我财务的危机，神一定会为我解决。当我这样相信的时候，神迹就发生了，真的是非常奇妙哈！就是我们的生活必须活在信心的里面。当你相信的时候，神迹就能发生。这个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哈，我们家财务所经历的神迹就是相信。我就是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为我做成了财务，我就相信这个财务方面，比如说我先生他这个造成我们家的亏损，比如说在投资方面给家里造成了一笔亏损，但是我想到的是什么呢？我想到的是耶稣会为我实行财富大转移。我就是富足的，神会源源不断的供给我这个财务的兴盛，我不需要担心家里的财务，经济的紧张，不需要担心，我也不会的，我不会经历这些，神一定会丰丰富富的供应。就是我这样思想的时候，哎，真的神迹就发生，啊，神迹就发生，神会借着各种事情，比如说，当我先生。被裁员的时候，那我们全家四口就先生一个人工作。那个时候啊，现在连他都不工作了，他都辞职了。那时候他工作的时候被裁员了，结果神就供应给我们公司的这个赔偿金，很丰厚的赔偿金。或者有的时候是通过他的我们家的投资，哎，很奇妙的。甚至赔钱的时候，神都给翻转，把赔钱、亏损转变成赚钱，就是这么神奇啊！但是你说人做得到做不到？根本就做不到，人没有这个智慧。所以呢，就是神能做到。那么就是说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俩现在呢，真的就我们的婚姻，真的就是。变水为酒的婚姻，以前呢，刚信主的时候是争吵不断，而且几乎都要离婚， 啊，但是慢慢的在学习这些个真理，在领受主的爱，十字架已成之功之后，思想开始改变，不再从对方索取
有
爱，
一个人建议我，有一个人建议我。
就是不再要求对方，对对方有什么要求。啊，而是领受主的爱，然后领受饱了，哎呀，领受饱足了，心中自然就充满了安全感。现在都没什么好担心的，没什么好忧虑的。啊，我知道我是蒙福的，我知道我是被神保护的，所以很自然的就给对方爱，甚至在对方软弱的时候还可以安慰对方，在对方捅娄子的时候不去指责他。而是安慰他，啊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给爱，而不是好像自己去挤爱，往外挤，内心充满苦毒怨恨，然后往外挤，挤爱给的很痛苦，那不是真正的爱啊。所以我和我先生的这种婚姻关系啊，夫妻关系是一种，就是彼此呢是情感独立的，不依赖对方，依赖的是主耶稣。然后呢，再主动的给对方爱，而对方呢又很自然的感受到，爱的对方的爱的时候，又很自然的去回报对方，是一种平等的关系，并不是一种依赖的关系。而且我们现在的婚姻就是越来越甜蜜，越来越和谐，真的就是变水为酒，就是这个美酒最越到最后越香甜的酒，就是这样的。这就是我们婚姻的见证哈。好，那么这个，那么关于下一步就是我们如何注意在经营婚姻中该注意哪些？那么我请牧师来分享。
那好，我来也稍微分享一下啊。那婚姻呢，对于可能对每一个家庭来说呢，都是非常挑战的一件事情啊。但是，我跟 Bessie 师母呢，我们两个人特别特别的感恩。那我们的婚姻呢，也曾经走过非常不容易的一个阶段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大概有差不多10年了吧，我们就开始改变我们对待彼此的方式啊。然后我们的婚姻就经历了非常美好的这过去的10年，差不多10年了，非常美好的婚姻，甚至我们这过去10年都没有吵过一次架，听起来真的不可思议。但是 Bessie 现在师母现在的情绪极其的稳定，甚至比我都稳定。啊，从来对我来说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要求，完完全全的是为家庭的付出。而且他呢，真的就是以前他总是需要我为他做这个做那个呀，或者他需要我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啊。但是现在呢，啊，我可以说他几乎不太需要我给他提供这种爱的这种价值啊，情绪的价值。他已经在他每天的灵修中，他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爱啊，以至于他可以来甚至面对我的情绪的不好啊，或者说有什么啊，好像什么一些话语的不好的话语，他都能够接住这个招儿，而不去陷入这种忧虑啊，陷入这种抱怨呢、啊，陷入这种沮丧的、啊、这样的一种状态。所以说，我们跟主的关系啊，其实真的是决定性的啊。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在主那里得到足够的爱啊，那我们对这个婚姻呢，就是一个供应，这个婚姻，这个婚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啊。所以说，真的关键啊，不在于说啊，对方，而是在于今天我有没有让耶稣介入我的婚姻？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，哎呀，我婚姻不好都是因为对方的缘故啊。其实恰恰不是，我们婚姻的不好只有一个原因，也不是他的问题，也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是有没有让耶稣介入这个婚姻？所以我们看到，当耶稣介入这个婚礼的时候啊，平淡无奇的水啊，变成了世界上最好的美酒，最甜的美酒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来说一句祝福的话语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你的婚姻都要成为美酒，你的婚姻就是美酒，就会成为这样的美酒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他来改变。所以是谁使婚姻从水变成酒呢？是主耶稣基督。当你看到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爱我，何等的恩待我， 他们越来越看到这一份爱的时候，我们的婚姻就会开始改变，啊，所以源头是耶稣和他的爱和恩典啊。那我也自己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啊。那在这些原则可以应用到婚姻的里面，也可以应用到任何一个关系的里面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凡事谢恩。那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说，哎，要常常的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然后呢，凡事谢恩。那这里面我特别讲到这个凡事谢恩。那这个恩呢，我们首先感谢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。那这就成为我们的一个眼光，恩典。我常常讲到恩典的眼光，恩典的思维。然后呢，讲到恩典的话语，恩典的眼光看见恩典，恩典的思维开始思想这些恩典，恩典的话语开始讲述这些恩典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婚姻的一个秘诀，或任何一个人际关系的秘诀。那今天我们的眼睛到底看向哪里啊？这个就是恩典。今天主耶稣怎么看你和我？他看到了什么？他看到你我的美好。他看到你我是如此的可爱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查《约翰福音》，他讲到说，天父爱我们的爱，和天父爱耶稣的爱是同样的一个爱。天父怎么爱耶稣，他就怎样的爱我们。所以，我这一个人呢，每天都进入一种被爱的思维、蒙爱的思维，如何爱耶稣，也如何爱我。哇，耶稣那么美好。行为那么的完全，天父爱耶稣好像是天经地义，但是呢，圣经里讲的清清楚楚，在约翰福音17章讲的说，哎，天父也爱我们，相信爱他爱耶稣是一样的。所以说，今天天父爱我们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，他就是爱我们，就像我们的一个孩子刚刚出生，然后呢，天父就已经爱我们了，就像我们爱我们刚刚出生的孩子一样，不需要做的有多好。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天父的面前，我们就是蒙爱的。所以，当我一直在一种爱的思维里面的时候，我里面就有力量。神是这样看我的，天父是这样看我的，他充满了爱的目光看着我，他不是在挑我的错，而是总要在施恩给我。当我犯错的时候，当我犯罪的时候。神是什么样的眼光呢？天父的眼光是什么？哇，这个孩子竟然承受着这么多的痛苦，这么多的伤害，所以他总是想来帮助我走出这一个犯罪，走出这一些的伤害。所以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做错事情的时候，神想到的不是惩罚我们，而是怎么供应我们、帮助我们。这就是神的眼光，他的眼光总是在爱和恩典的当中。所以这也要成为你我今天的思维的模式。我再说一遍，恩典的眼光、恩典的思维和恩典的话语。那这也是我们婚姻呢，我跟 Beth 是我们婚姻的一个秘诀。就今天我的眼睛看到哪里，每个人呢都有不完全的地方啊。比如说今天做菜可能没有做咸了，那今天呢，哎。啊，洗衣服可能有个地方没有洗干净，啊，今天家务好像一个没地方没有做好。我们很多的时候做事儿不是那么的完全，但是你我的眼光定在哪里呢？哎，这个眼光我们看向哪里啊？啊，有的时候我们就看见，哎，你做错了，你这个地方做的不好，那个地方做的不好，我们很容易啊，就把眼目定睛在那个地方。那这是因为什么呀？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撒旦总是带领我们来分别对错，撒旦总是要破坏我们的婚姻，借着什么？借着分别对错，借着眼睛总定睛在那一个没有做到的地方，啊，这就是我们婚姻最大的杀手，就是这个。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眼光，所以我一直都在学习，学习看 Beth 师母的时候呢，总看到她好的地方，不好的地方完全就不去看她。那伴随有师母有没有一些地方是让我是觉得不是很合适的呢？当然有，啊，比如说师母不是很准时的人， 有的时候去教会呢也会迟到。那我们怎么解决教会迟到这个问题呢？我不是说今天盯着他说你一定要，你一定要准时。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。那我怎么处理？我们家就两辆车，然后呢，我们俩一人开一辆车。他按他的时间去教会，我按我的时间去教会。我常常去的很早，我早早就到了教会。所以我们家有一辆车，平时不用的，就只周日用一次。但是我觉得这辆车也值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可以解决了两个人时间不一致的问题。所以我现在根本不觉得师母迟到是个什么问题。有人可能觉得这个简直是师母怎么可以迟到呢？但我现在在我的眼中就没有什么他是不可以的，按照他的节奏，因为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，神造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，我没有办法让人去做到那一个我心中的完美。所以说现在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没有困扰了。我曾经我俩们因迟到的事情吵架吵了多少次架，现在不是说不迟到了，而是说什么我放下了。我放下这个执念了，迟到就迟到吧，对吧？我想了其他的解决办法。所以说我今天看到的不是他的什么，不是他的问题。如果你盯任何一个人的问题，不光是夫妻啊，任何一个人你想象他对你不好的那个地方，你就会恨那个人，你的心中就会痛苦。你今天人生中所有的痛苦，都是因为你在分别善恶。你思想一下我这句话啊。你所有的痛苦都来源于一件事情，分别善恶。你想让那个人做这些事情是多么多么的错误，你越想你就越痛苦，你越想你就越恨那个人，想离他远离，不想跟他说话，你那里面就充满了黑暗。大家思想一下这个事情，什么时候你心中在论一个人的错，想一个人的错，你的心中都太痛苦了。我们就在人类。正在说的话有点大。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在经历着这样的痛苦。如果你没有这一个挑错的心，或者说看到钉在那个错误上的那个，你真的你人生该多么的幸福快乐！所以今天我们的幸福快乐取决于我们定睛在这一个人的身上，这一件事儿的身上，我不喜欢的人，我不喜欢的事儿身上，还是你定睛在主耶稣的恩典上面、爱上面，这就决定我们人生啊幸福还是快乐。其实人生的快乐很简单。幸福很简单，喜乐很简单，你注目在哪里，你就得到什么样的结果。你定睛耶稣嘛，你就领受恩典，你就越来越像耶稣，最喜乐的神，充满了平安。你就定睛在那一个人和那一个事儿上了，哇，那个事儿我不喜欢，哇，他怎么这么对待我？他怎么这么做这样的事情？啊，他怎么欺骗我？他怎么拒绝我？他怎么伤害我？我天天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人生就会充满了痛苦，极大的痛苦。所以说，今天你说快乐和幸福掌握在谁的手中？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我看耶稣我就快乐，我看那个事情、那个人我就痛苦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快乐的秘诀。就像你看到耶稣嘛，耶稣可以变水为酒，我们人不能。那越来盯紧耶稣，你的生活就会嘛，就会变水为酒。你盯在那个事儿上，你就会什么？会越来越不好，越来越痛苦。所以今天我就讲，凡事谢恩啊，就是这个恩典的眼光。所以今天我看师母，总是看她哪里，看她好的地方。她为我做了什么？她为我做的事情太多了。哎呀，帮我煮饭呢，啊，帮我洗衣服啊，帮我。啊，照顾孩子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帮我带领教会的聚会呀，啊，帮我做很多的服侍啊。所以每次我心里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一想到就怎么样，就感恩。一感恩的时候，里面看到他的时候，就有一种爱涌流，总想跟他说一句感谢的话语。哇，谢谢你啊，好，你真棒。所以说，在我的眼中，在我的心中，在我的思想当中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恩典。哇，真好！拜水师母真好，总是好的事情，不等于没有不好的事情，而是我只是我不去看那些不好的事情，我选择那些好的事情来感恩，凡事谢恩啊！我感谢主，也感谢人。就今天你生命中所有的人呢，都有恩情。我生命中的每一个关系的人都有恩情，你只要想到那一个恩情。 你就不会恨他了。人说饶恕怎么饶恕人？你想他好的地方，曾经对你好的地方，你想到那一个地方，哎，我里面就有感恩的心就出来了。所以今天凡事谢恩啊，真的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秘诀。我想到，就是你怎么能够谢恩呢？首先得看得见才能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来训练我们的眼目，盯盯耶稣，也盯盯别人好的地方啊，然后总是看到恩典。我的每一天生活中都充满了恩典。我在这领受着耶稣的恩典，有这弟兄姐妹给我的恩典，夫妻给我的恩典，孩子给我的恩典，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没有什么是应该的啊！师母应该给我做饭，应该帮我洗衣服，应该照顾孩子，应该在教会中做各样的服侍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应该的。所以我们把“应该”这两个字儿从我们的字典里彻底把它拿掉，没有一件事是应该的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什么？感恩，感恩，都是什么？都是恩典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眼目就越来越改变，所以现在我的眼目就学习什么，看到所有的事情都是恩典，每一个人都是什么，都是我的恩人，就像在座的每一位一样，我把你当成我的恩人，你对我有恩。今天你在这个地方，你在我们一起来的聚会的里面，你就在供应着神，借着你来给我的祝福，你就是我的恩人。每一个人，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恩人，都在某些层面，他帮助了我。某些层面让我的认知有提高，即使可能这个人对我有些的伤害，但他在这个伤害中也让我什么更多的去依靠神，也有他的益处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对我来说都是恩人，都在恩待着我。所以我看到每个人都想跟他说声谢谢，感谢你的恩典啊，谢谢你，你对我太好，你对我太有帮助了。不是一种虚假的客套话，而真的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神祝福我的管道，向我施恩的管道。当你越看到这些恩典在向我涌流的时候，背后都是神借着这些个人来施恩给我，借着我的丈夫施恩给我，借着我的太太施恩给我，借着我的孩子施恩给我，借着我的老板施恩给我，借着我的同事施恩给我。我总是能看见恩典，我的眼目充满了什么？看到的全是恩典，这个就叫做恩典的眼光。我的心中想到的全是恩典，这叫做恩典的思维。我的口中全是感恩，这个什么？鼓励别人的话语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恩典的话语，啊，所以说我特别的感恩啊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关于恩典啊，我们的眼光变了，思维变了，话语变了，你知道你的整个的世界都改变了，你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，你的人际关系就像那美酒一样，非常的美好，你的人生也像那美酒一样啊，极其的甘甜，极其的解渴，极其的享受。所以今天神赐我们婚姻是享受的，赐我们的每一段的人际关系都是享受的。所以感谢主啊，就是感恩呐、啊，凡事谢恩啊。好，感谢主，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。
好，刚才牧师分享的哈，就是我们要注意的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眼光的改变啊，也就是说不要抱怨啊，改变你抱怨的眼光，而是去感恩哈。我们这个这个很小的事情哈，我们最近在群里也操练凡事谢恩啊，每天数算主的恩典，为小事情感恩。你不是说一定要出现什么大事儿才感恩，而是每个小的事情啊，都要来感恩。比如说最近这个最近如果哈这个天气常常下雨，那你就要感恩说哎。你看，这个空气很湿润，草地呢就是很被滋润嘛，绿油油的嘛，而不要抱怨说：“哎呀，阴天下雨，影响我的心情。”啊，比如说，如果最近比较干旱，那我们就要了为这个阳光灿烂而感恩，而不要抱怨。你看，草地都被晒黄了啊，因为凡事都是一体两面的，你可以选择感恩，也可以选择抱怨。对吧？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啊，当然，你如果选择抱怨的话，那么你就会很痛苦，你每天的生活都会很痛苦，对吧？那对你的健康各方面都不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养成这个感恩，啊，感恩，还有呢就是接纳，啊，接纳。那夫妻之间的不同，我们要去接纳，就是什么都其实就不是个事儿。啊，当然我说的是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啊？ 好，那我们看最后一个经文啊，哎，就是约珥书这个，我来念吧。约珥书2章25节讲到，我打发神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蚊子、蚂蚱、茧虫，那些年所吃的，我要补还你们。这就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神是一个补还的神。那么这里讲到的什么蝗虫、蚊子、蚂蚱、茧虫，指的呢就是撒旦啊，就是说过去你所被撒旦所吞吃的、所失去的那些损失，神说神要来补还我们，神是补偿的神。所以今天，如果你在婚姻中，你觉得，哎呀，我受了太多的伤了，我没有办法恢复了，因为我内心都是苦毒怨恨，我对我的配偶就是，都是苦毒怨恨，他伤我伤得太厉害了，你觉得你都没希望了，你的婚姻走不下去了啊，你不要。你仍旧有盼望，因为神是补还的神，神会来偿还你。这个，如果你觉得你的心很受伤的话，那你要想到什么呢？想到说，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心脏被兵丁用枪刺透，刺透他的肋骨，肋骨在哪里啊？就是心脏嘛。肋骨旁边就是心脏嘛，最靠近心脏的地方，他的心被刺透，当时血和水流出来。他为什么要受这个痛苦啊？就是他要用基督的爱来医治我们心灵一切所受的一切的伤害。基督要用他的爱来医治我们曾经所受的一切的伤害。神要补还。如果说你说这个，我的配偶这个是投资失败，把在财务方面给我们家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破洞哈，让我们承受了债务压力啊，债务问题很大的债务问题。你要相信神是会来补偿的。这种危机哈，是来自撒旦的破坏啊，那么神要来补还我们。那么我自己在婚姻中也是刚开始，就是曾经吧，也受过很多的伤，但是呢，我现在经历到神，加倍的补还，就是在婚姻中加倍的补偿我，甚至就是，真是眼，嗯。就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里未曾想过。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，哦，原来我们的婚姻是可以这么好的呀！啊，因为，第一，我家族中长辈中也没有看到过他们的婚姻像我们俩这么的好，这么的和谐，而且也没想象过，都自己原来也不敢想象能有这么好。但是我切实的自己就经历到了婚姻，神为我补偿过去所受的伤害，神加倍的来为我补偿过去曾经失去的，神加倍的来补偿我们。所以，就是我在我们的家中，我一直就感受到主的爱。不仅是停留在神的话语中，当神的话语中告诉我，哦，我明白神会祝福我，而且我是单单相信的时候，这个神迹就会发生。但如果你总是怀疑，不会吧？而且你还放不下，你还不能放手。比如说，当你看到你的配偶一些问题，你非要指责，你非想自己去改变他的话，那你就经历不到这些神迹，神就不动工了。所以我们要做到放手、放心、放松啊！把你配偶的问题，把你婚姻的问题放手交给神，让神来介入我们的婚姻。我们需要这位第三者来祝福我们的婚姻，来解决我们婚姻一切的问题。那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婚姻的讲座。那下面呢，我们把时间交给大家，我们可以有一些互动的时间哈，大家可以来分享，可以来提问。
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也可以在留言里面啊，chat 里面可以来问题哈，都可以问啊。
大家今天有没有领会到我们讲座的这个？